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个礼拜咧好特别啦，啱啱咧喺 Live Camp 牧区嘅生命好有营会度翻出嚟，咁咧喺营会里面咧都好多好有趣嘅事发生，咁其中一样咧都系令我几深刻嘅，就系咧喺第二日嘅夜晚咧，因为我系组长啦吓，咁咧就带住一班组员咧去玩一个叫做醒上行嘅游戏，咁点玩嘅咧？就是全队人12、3个咁样啦，攞住一条爬山用嘅绳，围住一个圈咁，要拎起条绳啦，做咩呢？就系要每一个组员咧都要喺嗰条绳嘅上面行一个圈。点样行呢？吓，咁咧当时咧就系我啦，同埋其他嘅10几个组员啦，就要轮住咁样咧就拎嗰条绳，咁咧有一个组员咧就要借助朋友的力量先踏上條繩第一步，然後就掹住每一個人的膊頭嚟到咁樣去行過。咁當時咧，我作為一個即係負責攞繩的人啦嚇，除咗隻手勁痛，痛到出唔到聲之外咧，另外咧我都觀察到啊，其實其他嘅組員咧，佢哋都係好盡力地喺勁痛嘅環境底下咧，都想嘗試幫助企喺繩上面嗰個人咧，可以盡力完成呢個嘅繩上行。咁當然啦，因為我係組長，而其他嘅組員咧只係小學生，佢哋咧就恩待我，唔使我行上去啦。如果唔係咧，我驚佢哋手應該斷咗噶啦咁。咁但係咧，從呢個遊戲咧，咁我嗰日完咗之後咧，就翻去諗啦。啊，其實咧都真係好考佢哋嘅一個信任，而且咧係一個除咗係團體嘅表現之外啦，更加係咧信任嘅表達。咁今日咧，都想同大家去思想一個主題，信的恩賜啦。就咧想同大家睇下羅馬書第10章1至17節，就係咧頭先讀經元幫我哋讀出嘅嗰段經文。今日咧我哋本身所讀嘅咧就係第5至15節嘅，但我想咧睇我哋可以喺羅馬書裏面睇一個完整啲嘅情況啦，所以就會由第1節睇到第17節。記載在新約的239頁的，所以如果你有聖經的，我都鼓勵你打開，我們一起來到思想當中主給我們的3個教導，什麼是信的恩賜呢？羅馬書是由使徒保羅去寫給他期望快點來到去探訪的那一間的羅馬教會，當時是建立在最繁榮的地方羅馬這個城市裡面，是因為羅馬是一個當時在經商工作裏面都很多外邦人來到出出入入的地方，所以當時的這間羅馬教會都是由外邦人的信徒來到建立的。在書信裏面，保羅他嘗試先去提到當時很快速地去傳福音的情況底下，這一間外邦教會在信仰上面一些的問題，他想是從一個錯誤的觀念裏面將他們來到糾正過來。特別我們今天看到的第10章的內容裏面，保羅在對著這班外邦人的信徒，他特別去強調究竟猶太人，就是保羅自己的民族，篤信猶太教的一班人，他們是不是都能夠得救的呢？作者他用猶太人自己一個身份的角度，來到向一班的外邦人去講及自己當時的民族的情況，為什麼他們現在不是全部先信了，然後才到外邦人來到信主的呢？又或者他們最後是不是都真的全部得救的呢？特別之處就是在我們一會看的經文裡面，都會大量用猶太人當時很熟悉的舊約經文來到去做一些解經的，令到保羅他很希望去幫助外邦人的信徒去發現究竟猶太人他的存在和他自己信主有什麼關係。當然我今天就不是講猶太人的歷史，不用擔心，而是都想用當中保羅去分享的這個類似 一篇教導的裏面呢，去思想一下究竟神給我們信心的功課是什麼呢。首先在第1至第4節的裏面，剛才我們沒有讀過的，所以我現在先重讀一次給大家聽。弟兄們，我心裡所渴望的和向上帝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为他们作证，他们对上帝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明白上帝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他们就不服上帝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使所有信他的人都得着义。在头这几在几节的经文里面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一个重点，就是律法称义是徒劳无功的。在今天第头那四节的里面，作者呢指出犹太人他们其实过着一种本末倒置的信仰生活，哪怕呢他们保罗本身他自己是一位的犹太人，而曾经呢都是这样逼迫基督徒的一位犹太人。我们呢经常都会在福音书里面见到呢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其实呢他们都是犹太人的其中 一个分派这样。他们呢都是非常之对律法熟悉，而且呢努力去守律法的。律法对他们来讲呢就好像清单这样，做晒守晒就是一个真的信徒，上帝呢也都一定会喜悦他们的生命的。不过保罗呢一开始呢他就在这一章里面呢来到分析这种以行为来到被称义的信仰方法，赞美犹太人他们对上帝是真的很有热心的，是真的他们所做的其实一切都是为上帝。不过呢同时之间他们将自己等同了上帝。在第三节里面呢他这样写，他们不明白上帝的义，立自己的义，不服上帝的义。在这里呢要多少少、用字上面的解释啦。什么为之上帝的义呢？就是平日我们理解为的无罪。一个人呢只能够被称为义，他首先呢要是绝对的完全，一些呢被定罪的理由都没有，才呢能够被称为义的。但是呢从我们本身信仰的认知啦，或者人类的经验，其实我们知道呢没有一个人是能够完全，或者呢是可以成为完全。也都因为这样，凭着自己呢没有人可以被称为义，只有呢透过神我们呢才能够得救。亦都即系话咧，其实保罗咧想喺呢段嘅经文里边嚟到指出，其实任凭犹太人佢哋点样努力达标守规条，都系徒然，系咧唔能够得到佢哋想追求嘅，就系喺最后嘅时候被上帝称之为义。点解咧？原因咧就系因为上帝根本唔系用呢一种方式啊，唔系要一个清单嘅形式，今日咧你做乜乜乜，你就能够被称为啱啦，被称为冇罪啦。其实简单嚟讲咧，保罗想指出的是，其实我们的信仰是一个依靠他力的信仰，不是呢只是信主的一刻，而是呢人生的历程里面都是这样。完成上帝的事情是用上帝的方法来到完成。所以呢、都想今天来到分享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呢要先跳出一个的框，我们人是不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来到呢去做很多的事情。戴德森先生是我一个至少都很喜欢的人，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认识呢？其实就是一位的宣教士，除了是因为小学的时候在课程里面读过，他说假若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觉得很热血和很爱中国人之外，其实我更加敬佩是他的生命，因为他真是一个这样流露着上帝依靠上帝的特质的一个人。他真的去实践什么为之不靠己力呢？在他的传记里面呢，其实呢都记载着他一个生命的小事迹。他最初呢去到、中国宣教的日子，呢、宣教士当时呢很多的人工啦、薪金啦都是呢要自筹粮的，就是在家乡筹了一笔费用，定期呢就由差会去呢、过数给他这样类似。在刚刚去到的没多久的时间呢，差会呢就遇上了一些行政上面的混乱的问题，以致到呢其实他是两三个月呢都没有稳定的收入。那当时呢戴德森先生呢他在中国呢是做一个医疗宣教的服侍，即是呢是用帮人看病、的方式呢来到去进入人群的当中。在外地一个人的无助呢，可能我们会更加明白他那份的孤单，就是呢他户口其实用到呢真的最后得回一日，只能够买到当日的午餐的那一天。他要去探访一个贫穷的家庭为他们诊症，去到那个家庭里面，他就发现、原来那家的小孩都几日没吃东西了。他在挣扎之下就发现、自己又是得回一餐的金钱，而他们又很多日都没吃东西了。在一个怜悯之情和自己的需要之下挣扎的时候，他就最后决定 让他的怜悯之心来到胜出，将钱来到交了给那个家庭。在那时他都会想、啊、究竟在他传记里面写、啊、究竟下一步应该怎样行呢，他都不清楚。不过呢他走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内心呢有着一种不能够去表达出来的满足。更加不可能的呢就是当他呢在由那个贫穷的家庭里面落回去回屋企的时候呢，他发现呢他遇上了一个的童工，而那个童工呢是特登来到找他，拿着一个袋告诉他听呢，这一笔呢是今日收到一笔很特别的奉献，是特别呢要交给你的，而且呢里面的数额呢就是他最后那一餐午餐的十倍的 价钱。在那一刻呢他心里面呢很清楚地知道其实他的供应呢是来自于神的工作。这件事是一件很小的事啦，不过呢在及后呢他开始成立了一个叫中国内地会的宣教机构，在里面呢即是现在的海外基督使团啦。戴德森呢他都是这样来到去训练他的同工，也都一起是鼓励他们呢用这种方式来到实践。他呢去鼓励他的同工有这样的教导，就是说上帝的事情用上帝的方法一定不会缺乏上帝的供应。可能呢我们平时很难去想这些这么抽象的理念，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由149年之前开始中国内地会，到到今日海外基督使团的一些服侍啦，个机构里面的每一位同工，他们呢怎样成为宣教士呢，都是由在薪金里面呢先来到这样经历的。他们呢全部都是呢要同人去分享他们传福音的意象啦，要去到不同的地方里面他的心智啦，以至呢有一班同他呢认同他的理念，同埋呢好想在金钱在祷告里面支持他的人呢来到去一起去筹组成为一个支援的团队，而呢这样来到供应 他的服侍的生活费。而戴德森先生他自己的一家人啦，由他自己到到现在今日第五第六代啦，仍然呢都在中国里面呢终身这样侍奉，是建立他的家庭啦，建立他的宣教工作，也都是呢这样去仰赖上帝的供应。其实呢这样的模式呢我都听很多的弟兄姊妹分享，哇真的未必能够接受、啊。因为到真的要去找饭食，找第一餐第一餐，特别有儿子有仔女有老婆要养的时候呢，更加呢是一份信心的挑战。不过呢我想指出的呢就是真是戴德森先生的这一份对上帝的信靠之心。在没有钱的里面最后呢都将仅余的给埋那些贫穷的家庭。他从来都不会去在那两个月两三个月的里面，他很明白差会的情况，所以呢他从来都没有去催促差会喂几时出粮啊，亦都呢很顺服上帝给他那颗怜悯之心的带领。未知道下一步可以怎样的时候，他仍然呢确信上帝供应他的需要。那我们又怎样呢？有没有经历过上帝的方法来到供应我们自己的需要呢？特别呢又令我想到呢最初去实践十一奉献或者呢金钱奉献上面的一些的挣扎。最初可能出来只是呢做补习这样来到赚取一些生活费。咁当时牧者教导呢又是、啊、十一的奉献啦。咁战战兢兢地呢就踏上第一次就跟神讲，哇神啊你话的你是那个供应的神啊。当我真的去试下将仅有的那200多元这样奉献出去的时候呢，我真的体会啊又真的够活的、哦、本来以为那200多元是要留回来搭车的，留回来买件衣服的，又发现啊神又不知道怎样在哪里供应到你的、哦、又或者不是讲奉献啦，而是呢可能简单如平日上班哎呀不小心睡迟了要追车了，一直心里面不断祈祷神啊不要迟到不要迟到啊，这一些呢很细微的事，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其实都是上帝用他的方法来到供应呢。我想分享的更加是呢其实在现在这个世代呢我们很多时候都用理性，而理性呢都不是不好的，不过呢有时候呢都会阻住我们去有信心去承认啊那个是我和上帝个人的特别经历。我们要承认个人和上帝的经历呢其实都是需要一份很大的信心，特别呢当我们有这些经历又肯同人讲分享的时候呢都是一份信心的操练。邀请你呢都不要去忘记那些呢曾经你认定是上帝出手帮助你的那些的经历， 呢啲咧都系用信心嚟到去体会，亦都咧唔好只系停留于嗰啲嘅经历，邀请你去求啊更加多嘅机会，用求信上帝咧俾我哋呢份信心摆喺佢嘅身上，而唔系摆喺咧现实嘅当中，以致我哋能够发现到咧上帝佢系用紧佢点样奇妙嘅方法，特别嘅嚟到去同我哋每一位供应我哋嘅需要。第二点咧，我想同大家睇嘅就系咧继续睇埋经文嘅。在第五节到到第十三节的内容，是第二个的重点，因信称义其实是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犹太人呢，他们很努力地守律法，不过保罗指出不是出路。在第五节里面呢，保罗说因为律法真正的结束呢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跟住咧，接住咧就读引用咗咧，头先我哋睇可能都未必好明白嘅第六至到第八节嘅经文，就系讲到咧啊，边个要升上天咧？边个咧要下到阴间去咧？其实咧呢度咧就系引用咗当时咧《生命记》第30章11至14节里边嘅内容嘅意思，大概咧就系想指出啊，当时嘅犹太人咧，其实佢哋仍然心里面好记挂住咧，就系昔日啦，上帝点样藉住摩西嚟到咧带佢上西奈山40日去攞嗰个嘅法版啦，点样咧嚟到喺红海面前咧伸出权杖，令到红海分开，带领佢哋经过啦。佢哋咧仍然咧停留喺嗰一个信服上帝嘅律法就一定会得福。相反咧，如果他们没有信服的话呢，就会得到灾祸这个的很条件式的概念里面。其实上帝都是这样告诉他们，你要守这些教导。不过其实上帝更加想指出的重点不是在那些法律那里，而是呢叫他想清楚，在这一切的法律背后，上帝他是那个掌权者，百姓所得的一切恩典呢，其实都是出自于这位上帝的手中。他们入迦南能够得到流奶与蜜之地是神的恩赐，他们入到去迦南地之后怎样去攻打不同的族人，以致他们都获胜，这些都是上帝给他们的方法，其实他们只需要接受就可以了。保罗提出的就是这份简单接受的信心是因信而来的义。在刚才第四节里面提出基督是律法的总结，但是直至到一路再看下去的时候，耶稣基督为主，耶稣这个名字在第九节的时候才第一次出现。犹太人其实他们接受不到耶稣是当时他们心里面几千年来一路所期盼的那位尼赛亚，那位的救世主。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他们都很期待大卫是一位大卫的族谱里面会出现一位的尼赛亚，应该要有尊贵君王的身份，要有崇高的地位，而一定不是应该出生在这么污糟的马槽，不是死在最羞辱的十字架的惩罚之上。耶稣的出现某程度是羞辱了他们满心等候那位要来的基督。不过保罗他指出，唯一的称义，唯一被救赎的方向，其实只是由心到口都宣认这一位他们所看小的耶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对我们来说，其实承认耶稣是主应该感觉上比犹太人会容易很多，因为除了历史上他们有几千年的这些因素之外，另外都是对我们对于主这个观念的理解。在香港里面，我们大多数的人怎样信主的呢？其实我们都挺幸福的，大部分应该包括我们在座应该很多青年人，就是在学校至少的基督教教育里面，或者在教会大开中门的报道会里面，包括我自己都是在学校或者教会的无数次的报道会聚会里面无限次这样决志之后，突然之间有一天发现啊，是的，我真是一个基督徒，我要决定跟从耶稣了。我们有很多的机会，有很多的空间可以给我们去这样无限次的来到去摸索找主耶稣。而我们多数在报道会里面听到的都是啊，耶稣为世人的罪而死，为我的罪而死，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动啊，耶稣你真是那位爱我的神，更加他有复活的大能，靠着他一生都一定能够得胜。所以 決志咧成為一個基督徒，跟隨咧呢一位能夠戰勝死亡嘅上帝。咁呢位呢、這個嘅少少頭先有少少嘅即係一個回顧啦嚇，就係咧保羅所講心裏面咧叫上帝從死人中復活嘅呢一位救主嘅意思喎。咁呢一個認信咧，首先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嘅。不過咧，我更加咧想同大家今日嚟到思想咧，就喺第九節裏面，除咗心裏面信上帝能夠叫呢位救主死人復活之外，我哋嘅口裏面又點樣宣認耶穌基督為主嘅咧？讓耶穌成為生命嘅救主，唔單止咧係救贖主嘅意思，喺文字嘅主嘅這個嘅意義裏面咧，更加係有生命嘅主人嘅意思。意思即是話咧，將生命嘅主權交翻俾咧呢位創造者嘅手中。接受福音，其實首先咧就係講到我哋嘅信心啦。信心係包括我哋對神啊，唔係淨係啊佢好好，佢好愛我，而係咧包括我哋自己都發現啊，我有呢一份嘅需要，我需要佢嘅好，我需要佢嘅幫助。这个正确的相互的理解，以至我们能在认识神和祂的慈爱和祂的恩典里面，我们懂得怎样的回应。如果说耶稣祂是生命的主人，是我们常常所忽略的，也都是我们很容易因为这样的缘故而变得靠自己靠己力。主人就是说生命当中有另一位的话事者。如果我们可能我们想回在以前嘅人有一啲嘅或者我哋今時今日有工人姐姐嘅話咧，我哋更加能夠理解到工主人同埋幫助手嘅嗰種嘅關係，係即係話咧，生命當中係有一啲嘢係要俾另外一個人嚟到去作決定，而呢一位咧就係應該要讓人得生命並且得豐盛嘅嗰一位耶穌基督。今日咧，我哋信耶穌，講話信耶穌，其實是不是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话事人呢？生命的主权在上帝，人因此不能够用自己的不义来到感到绝望或者灰心，因为知道盼望在这里，但同时也不能够因为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而有一份夸口，或者觉得我已经比未信耶稣的人特别好。当一个人明白自己的生命是被这位爱世界和爱世人的上帝所掌管的时候，或者我们更加能够体会得到生命当中每日的生活其实都是恩典。在我自己，我是几时真的很有一份确定或者再一次反省耶稣是我生命的话事人呢？就是大概在去年在读神学的过程里面，当时我要去柬埔寨这个地方有大概两三个月的一些服侍，而当地在我差不多要回来香港的最后一个礼拜，我就突然之间有四五日的时间是不断发高烧102.3度。在整个过程里面是先前没什么先兆，也都是只是一心想着都差不多回去了，应该可以好圆满地完成成事的服侍。但是就是这个不出其不意的烧令我感到非常的迷惑，而且不断去吃退烧药，在那四五日的过程里面都没有退烧的迹象。相反就是心上面开始出一些小小的红疹，而骨络 骨关节中间越来越觉得痛楚，眼底也都越来越觉得痛楚。当时也有一些宣教士医生他就跟我说，他说你有的是登革热。登革热是一个什么病呢？就是一些的蚊，它有因为有一些登革热的病毒，在针了一个人的时候就将这些病毒传了过去给他。那会有些什么的 后果出现呢？就是会一个不能够根治的病毒，而它的症状都会好像跟普通感冒发烧很类似。不过更加严重的就是如果一个人他第二次被这些登革热的病毒来针到的时候，他就会身体出现内出血，就会出现好像我刚才所说身体上面一些小的红点，而慢慢地因为会导致内出血的关系而死亡。这些都是在东南亚的地区里面发病率最高的地方里面成日都会出现的疾病。那一刻我就想了，死了，我不是回不到香港是吧？ 仲有咧最後兩三日嘅時間咁。咁但係咧喺嗰就係喺嗰四五日裏面啦，冇得同其他同學一起去一個實習嘅工場裏面繼續進行最後嘅服侍咧，就反而俾我好多嘅空間去反省。如果我真係死咗咁點咧？又或者如果唔使死啦，可能以後翻到香港之後要定期食藥睇醫生嘅，咁點咧？咁咁咧喺呢一切嘅裏面咧，都我嘅督導咧，佢都有同我傾，你會唔會好擔憂啊？或者你會唔會同你嘅屋企人會點樣嘅嚟到去講啊？即係你自己嘅病咁樣。咁跟住我喺禱告裏面嘅時候咧，我就體會啊，神咧提醒我，其實我去到呢個地方，以我本身咁驚搭飛機嘅一個人，其實咧去到嗰一度唔嚇死咧，都已經係一恩典啦。而喺當中喺嗰兩三個月嘅裏面咧，已經經歷咗好多唔同嘅服事，體驗到神喺其他地方去福音嘅大能，呢個都係恩典。如果我有一日真係因為咁樣翻唔到去嘅，可能最後真係最需要最需要呢個輔導嘅，可能係我嘅爸爸媽媽啦。咁而但係我體會嘅就係、是、原來我呢份嘅生命或者我生命嘅主權。最後回不回到去不知道退不退到燒，這一切仍然都是在神的手中。也是因為這一件事呢，回到香港之後其實都很多的繼續很多的驚嚇，很多即才懂得害怕，即回到來開始發現、退到燒了、驗完血發現、其實都沒什麼問題的，不是最嚴重的那一種。那個時候呢就開始真的想，哇，真的說原來說耶穌是生命的主人都不是呢咁簡單嘅一回事，真係喺同死亡擦身嘅邊緣嘅裏面咧，先至更加體會究竟主人嘅意義係咪真係肯將自己生命最後嘅一點氣都仍然交到喺佢嘅手中，知道呢個帶領係最好嘅咧。今日咧，唔知道大家又點樣認定耶穌係你生命嘅主人咧？當我哋自己嘅意思同聖靈嘅意思互相並存的時候，又有時我們所說的心裡面的提醒的時候，你會選擇哪一種呢？我們會不會相信無論自己在患難、在困苦、在逼迫、在飢餓、貧窮、危險甚至死亡的時候，仍然相信耶穌是主人，祂的計劃比我的更加好呢？會不會相信靠著愛我們的主在一切的事上面都得勝有餘呢？是很真實的，每一次面對這些的困難和危機的時候，都是我們一次信心的測試。最後呢，想都知道超了少少時，不過都容我分享第三個重點，就是呢最後的14到第17節的經文，是我們呢都很常提到的，未有人信怎樣怎求呢？未聽又怎信呢？未有人傳福音又怎信呢？冇被猜嘅又點樣傳呢？好多時咧，我哋都會用咗咧呢段經文咧嚟到做一啲推動人傳福音啊、宣教啊嘅經文咁樣。不過原來咧擺翻喺呢一段係解釋一下猶太人點解佢哋係過緊一個以行為嚟到稱義嘅信仰嚟到睇咧。其實保羅咧係主動引用翻呢幾句，就係猶太人成日講，切係你哋都唔傳俾我啫嘛，切係你哋都唔同我解釋得好清楚點解要信耶穌啫嘛。保羅咧去反挑戰翻呢班猶太人，其實根本就唔係冇人傳，都唔係冇人講，因為喺第十五節嘅下面講到咧，就好似經常所記，報福音傳起信嘅人，佢哋嘅腳中係何等佳美。如果冇呢一班傳福音嘅人，又點會有佳美嘅腳中咧？而且繼續落，保羅咧趁更加咧嚟到斥責呢班人，唔係咧每一個人都聽福音嘅，所以咧其實個責任不是在於傳的人有沒有傳，或者是不是真的沒有傳，而是已經傳了的時候，那個聽眾他自己接不接受。猶太人他們可能最大的問題就是，其實都不是不知道福音，只是不相信，亦都不求告。在第16到第17節裡面呢，之後的節數呢都是回應，不是每一個人聽完之後都會立刻信，但是这不代表他没有听过。这个例子其实都很想用来鼓励今天我们的一班侍奉者。很多时我们都是很尽力地在不同的岗位里面去到服侍。 不過咧，亦都好多時咧會面對好多嘅情況，就係令到咧我哋嘅侍奉者感到灰心嘅，或者感到吃力嘅。包括咧就係、是、譬如可能我哋每次出隊傳福音嘅時候，攞住一個福音包想遞出嚟嘅時候，人哋已經話唔使啦，不斷嘅食檸檬，多過咧能夠成功將一條五色豬攞出嚟同佢分享耶穌基督嘅福音。又或者係大組嘅組長啦，佢每個星期咧都好渴望可以咧用盡多啲嘅方法嚟到咧，等組員感到其實我關心你嘅，你翻嚟啊，翻嚟我哋嘅團契，我哋一齊成長。但係咧，可能每次翻落嚟嘅時候，都會見到組員係失蹤人口組嘅名單啦，或者咧係喺服侍同人同人之間嘅溝通裏面帶嚟一啲嘅錯誤，即係一啲錯失嘅溝通啦，以至到感到唔開心啦，或者失望啦。甚至再睇遠少少啦，喺我哋隔離嘅地方澳門啦。在我们的循道卫理会的事工里面，其实很多年都有很多的资源投放在澳门这个顽石之地的里面，一个赌场为主的地方。十几年的时间，澳门堂可能的成长真的不是太多，不是太快，而都因此他们在讨论那个服侍的策略的时候，都开始将由教会转变成为家庭服务中心的一个形式来到进行。不过我想提出的或者想强调的，就是这些得啦，唔得啦，世界用嘅數字咧多啦、大啦，就等於一定好啦。呢啲咧係世界去檢討一件事成功與否嘅方式。耶穌佢想我哋去學習或者明白嘅咧，都或者係保羅嘅呢一種精神，都盼望咧今日嚟到彼此鼓勵。我哋成日咧或者會感到吃力不討好、感到灰心嘅時候咧，試下諗下上帝佢點解將我哋擺喺呢一個服侍嘅崗位。其實上帝要的不是我们真的建立一万人的教会，或者不是建立每一次回来的时候都有很多的人数，或者一件事很圆满地这样达成，而是反之的是他要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去了解我们在服侍的过程里面是不是忠于上帝给我们的每一个托付。如果我们忠于这个托付的时候，无论是教会里面的事情，哪怕甚至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身份，可能是父母的身份、儿女的身份、工作里面你工作的身份，其实都是上帝呼召我们去拥有这些的岗位。都很想鼓励呢，就是当我们知道不断去回想究竟今天我们有的这些岗位身份服侍的时候，最后究竟是向哪一个交代的呢？我们其实只需要忠于我们的职份就可以了。人的生命、人的反应、人的成长，他最后的决定其实都是交回给那位掌管生命的上帝。信的恩赐呢，用我总结一下，就是我相信呢，是上帝的事情用他的方法成就，一定不会缺乏神的供应。也都是相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是有权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是深处，是其他受造之物，耶稣仍然是我生命的最大的主人、话事人。亦都是同时相信确定上帝所求于管家的，其实是他有忠心。但愿在这一切的信心的恩赐的操练以先，我们都先去得着一份最大的信心的恩赐，就是仰望那位为着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